我们弟兄姐妹可以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好吧，已经45分钟过去了，大家可以动一动。要不我们现在握握手问问安吧，我们崇拜好吧，这个咱不要崇拜完了。好，我们先向我们的父神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今天能够在这里啊，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啊。在这样一个容易困乏的下午啊，在这样一个大家都在追逐世界的一个时代，主啊，你呼召我们这伙人啊，无论是从美国的环境，无论是从华人的环境，我们都是看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可以来敬拜你。我们就求圣灵带领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话来认识你，来认识我们自己，让我们真的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来找到我们人生的价值、人生的方向啊、人生的意义，让我们知道啊，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活才蒙你的喜悦，才能有永恒的价值，才能够迎接主耶稣的再来。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彼得前书也讲了一段时间了，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彼得前书呢？是因为彼得前书的背景给我们目前的形势非常的相像。因为彼得前书的背景就是写给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我相信在目前的这么一个经济状况下，我们可能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的彷徨。那另外一点，为什么讲彼得前书呢？也是因为彼得前书他写著的目的非常的符合我们北堂的使命。我们北堂的使命就是传扬耶稣改变生命的爱，建立互相关爱的大家庭。那彼得前书他写作的目的也是告诉当时的基督徒，在当时呢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怎样来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那这个传讲不仅仅是口传，不仅仅是在教会里传，那更是在我们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面临苦难的时候，我们来活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那我们的表现可以给别人不一样，这样我们就能够见证神的真实。那我们彼得前书前面是讲了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感恩，这个感恩就是在苦难当中的感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可以靠着主大有喜乐。因着这个感恩，那彼得前书也告诉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四个基本的特征，那就是圣洁彼此相爱，还要敬畏神，还要盼望。那接着就像圣经里面很多的新约书信一样，那彼得前书就讲神的救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得蒙神的建造。这就是上个星期众长老所讲的内容。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主耶稣的身份就决定了我们的身份。那后面今天的经文就讲了我们活出这个身份，活出救恩的一个拦阻，那就是我们的私欲。那后面的几个星期小爽弟兄、弘毅弟兄还有志宏长老、邵敏弟兄，他们分别会讲我们怎样在我们的社会、公司、家庭和教会里面，我们来活出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爱，改变生命的救恩。那我们今天主要是讲我们救恩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拦阻，那就是我们的私欲。我记得有一次在主日学的时候小梅姐妹问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信主以后依然会犯罪，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软弱，各种各样的跌倒。那这边就有一个很严肃的问题，那是不是神的救恩不完全呢？如果神的救恩已经完全了，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在信耶稣之后还会有这样的挣扎，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失败呢？那我们怎么来看着这些失败？那我们知道，我们虽然信了耶稣，虽然我们主耶稣的救恩是完全的，但是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在影响着我们和神的关系，来影响着我们的救恩，让我们需要做很大的努力才能活出神的救恩来。那三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者说敌人 那就是撒旦、私欲和世界。我记得以前听过一句话哈，说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我相信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首要的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敌人，我们信仰的拦阻是什么。这最重要的就是撒旦。圣经上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撒旦来征战。另外一点就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的罪。还有一个就是世界，那世界不是指这个物质的世界哈，乃是指我们周围的环境里面，在一个与神隔绝的世界里面，这种各种各样的与神为敌的或者没有神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生活方式啊，这是这个世界的含义。不是说这个桌子，也不说这个电视，也不说这个车，而是人对物质的追求。所以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有一个很好的总结，就讲了我们在信主之前这三个支配我们的力量。那信主之后，这三个力量依然在影响着我们，但不一定能够支配我们，那就是今世的风俗、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和肉体的私欲。那我们怎么来对待这三个敌人呢？那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有一大基石，三个朋友。那最重要的基石和基础，那就是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那我们有三个朋友，那就是圣经、圣灵和教会。就是我们在我们具体的生活当中，我们怎么能够推翻压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三座大山，撒旦、私欲和世界？那就是靠圣经，读神的话，靠圣灵，靠祷告，靠教会。那教会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救恩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那我一个人是不可能进天国的。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如果我只有一个人进天国的话，我进的肯定不是天国。那如果我想进真正的天国的话，我一个人也是进不去的。就说弟兄姐妹之间需要互相的鼓励，互相的扶持。我们是一个肢体的关系，我们只有在这么一个互相扶持的这样的一个关心帮助当中，我们才能够共同进入神所应允的天国。所以说圣经虽然非常的厚，虽然我们的信仰可以继续的深进，但是我相信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总结一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为中心，以爱为中心，那坚持读经祷告，坚持参加聚会，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面，当然不是全部哈。但是如果基督徒连这最基本的都不能够做到的话，那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可能很难能够活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应许的得胜，所应许的平安，所应许的喜乐。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是讲其中的一个敌人或者一座大山，就是我们自己的私欲。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这两节经文哈，大概讲了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那第一个就是禁戒私欲的途径，我们怎么来禁戒私欲？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自己的努力，就是这两点，神的恩典和我们自己的努力一定要结合，我们才能够战胜肉体的私欲。神的恩典不是否认我们的努力，乃是要成就我们的努力。我们以前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来禁戒肉体的私欲，但是神的恩典帮助我们能够有力量来禁戒肉体的私欲。所以说有了神的恩典，并不是说我们不努力了，而是说我们的努力变得有效了。以前我们靠我们自己是徒劳无功的，现在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就能够战胜，能够禁戒我们的私欲了。那同样，我们的努力也没有否认神的恩典，我们的努力之所以有效，那是因为神的恩典，不在乎我们的努力有什么。所以说恩典和努力一定是结合的。那禁戒私欲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在一个不信神的世界当中，我们可以品行端正。那最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归荣耀给神。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当我们每个人的行为都在基督审判台前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归荣耀给神。所以说怎样来禁戒肉体的私欲呢？我们现在看第一点。那这边有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一定要进入救恩的现实。 啊，这个可能听起来有点抽象啊。那为什么这么写呢？因为基督的救恩的的确确已经发生了，但是我们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我们不一定感觉得到。那我们人呢，又习惯了那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才觉得是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因为看不见，因为摸不着，因为感觉不到，我们好像就觉得救恩好像天方夜谭一样。那这一点就需要我们需要有信心来进入救恩的现实，就是我们一定要靠着圣经，靠着圣灵，我们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跨越我们自己的感觉，跨越我们自己的感受，跨越我们的眼睛，跨越我们的理性，我们借着圣经，借着圣灵来告诉我们属灵的真相，灵界的真相。所以圣经上说，我们的救人和耶稣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这样我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那十一节就讲了，我们一定要主观上有一个努力，有一个有意识的一个信心的行为，我们要进入属灵的真实，进入救恩的现实，就是我们已经得救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战胜了罪恶的权势，已经赐给了我们真正的自由。我们借着洗礼，借着信心和耶稣同死同埋葬，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们已经是恩典的奴仆。那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就是说一个人，他是福建人，他偷渡来美国。他来美国以后呢，每个月都定期寄给他太太很多的钱。那他在美国待了好多年以后，终于有机会回去了哈。那他就想啊，他寄了这么多钱，他太太一定生活得很好。结果回去以后，他就发现他太太穿的也很差，住的也很差，还是那个破屋。他就很不理解，他说：“我给你寄的钱，你都弄到哪里去了？”他太太说：“不知道，你给我寄钱了吗？”他后来发现他太太他这个终于发现他太太用他那个寄的钱干什么去了呢？去糊窗户去了。就他太太不知道他给他寄的是美元，可以换人民币，可以买很多的东西，他就把他糊了窗户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对神的救恩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充分的认识，如果我们没有信心进入救恩的真实的话，我们很有可能还活在我们过去的光景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有了自由，已经有了得胜，我们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虽然我们不一定感觉得到，虽然我们不一定摸得见、摸得着、看得见，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不断的来通过圣经、通过祷告，靠着神的恩典来进入属灵的恩实、属灵的真实。所以这边也提到我们的双重身份，就是说，在这个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就是我们一方面在神那边，在永恒里面，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就是神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在神面前是一个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儿子的身份，是儿女的身份。我们没有必要像以前那样生活了。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是什么呢？那就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身份。那什么叫客旅，什么是寄居呢？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而且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生活方式肯定有和周围的世界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我们救恩的真实。另外一点，也因为这个救恩的真实，我们知道我们双重的身份。只有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只有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儿女，我们才有可能境界我们肉体的私欲，因为我们的私欲经常是和这个周围的世界连在一起的。那这是我们境界肉体的私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进入救恩的现实，我们要知道我们双重的身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客旅，是寄居的。那另外一点就是说，我们要认识，要识别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信了主以后并不是没有私欲了。那圣经上说，以前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那个时候叫放纵私欲，也就是说随心所欲，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可能干得比现在还轻松，因为现在我还要寻求神的心意。那我们信主之后呢，并不是说没有私欲了，而是说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私欲还是在的，还在影响着我们，还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那我们在美国可能没有什么很明显的哈，这个 大奸大恶的事情，我们可能不会抽烟，不会喝酒，不会酗酒，不会赌博，但是呢，我们有可能有很多欠债的私欲。那我这边就举几个例子哈，就是我大概我这么观察哈，就是目前我们包括中国包括美国，我们很大的一个私欲就是忙碌。那忙碌本身没有什么不好，那勤奋工作也是上帝的心意，但是如果我们的忙碌没有一个度的话，没有一个平衡的话，我们就很有可能没有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时间读经祷告，星期天甚至没有时间来教会。这个可能对我们，可能我们感觉不到对我有什么损害但是如果我们再忙的话，忙到一个程度，我如果很累的话，我就可能很容易发火，很容易生气，很容易着急，这样就有可能导致我跟我的家人的关系有矛盾，我在公司里面和同事的相处可能不是那样的顺利。那我觉得忙碌是我们目前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我不是说忙碌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说我们怎么来对待忙碌，我们怎么在神的恩典里面求神给我们信心和智慧来安排我们的时间。我们要忙，我们要勤奋的工作，我们要教育孩子，但是我们怎么来安排我们的 priority， 我们的优先次序，让我们在身体上也能够有休息，让我们在灵里面也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那这是一个忙碌哈。另外一个，我是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都喜欢别人尊重我们，都喜欢别人理解我们，都喜欢别人信任我们，这也没什么不好，而且这是内心的，别人也看不出来。但是问题是，当别人不信任我的时候，当别人不尊重我的时候，当别人不理解我的时候，我怎么来反应？那这个时候就很难，我们的反应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当别人说我好我高兴，说我不好我不高兴的时候，实际上这是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在求人的荣耀，没有求神的荣耀，我的安慰我的价值还没有完完全全的放在神那里，还是放在人那边。我有一次参加过一个牧师的聚会哈，那个主持人就做了一个调查，就说看大家你最喜欢什么，你最不喜欢什么，结果几乎千篇一律的，牧师所有最喜欢的就是别人对我的信任，那不喜欢的就是别人对我的误解。那当中有一个牧师就起来回应，也就是我们这些做牧师的做传道人的，如果我们还以这样的心态来服侍的话，那是不可能来服侍上帝的，因为我们那样服侍的还是服侍人，不是服侍神。那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如果主耶稣当时还要寻求人的尊重，寻求人的理解，寻求人的接纳的话，他也不可能上十字架，那我们也就不可能得救。那当然人和人之间需要互相尊重，彼此相爱，互相认可，互相信任，但是最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价值体系，那不能够建立在人这边。如果建立在人那边，那肯定有人误解我的时候，肯定有人伤害我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就很难或者不可能来保持心灵的平静，我很有可能就反唇相讥，甚至做出一些过火的行动，即使不那样，我可能也在本能的在逃避，那这些反应都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上一次志宏长老讲到这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十节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说到耶稣的时候，他是说被人弃绝，被神宝贵。所以代表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被人弃绝，但是我们在神那边是宝贵的，但是我们要回想反省我们自己的动机。所以我觉得求人的尊重，求人的认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欠债的一个私欲，或者说是我们的本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梦想，我们的心愿。那我也不是说梦想和心愿本身有什么不好，乃是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些梦想把这些心愿放在上帝和我之间。如果上帝没有按照我的祷告，按照我的心愿来实现我的心愿的话，我们有没有对神抱怨，有没有对神失去信心，有没有怀疑神？这除了忙碌，除了追求别人的认可尊重，除了梦想和心愿之外，我觉得我们在北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私欲的一个方面，那就是我们的情感世界。 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感觉，这是人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情感交给神的话，如果我们没有在情感上得胜的话，我们也很难去爱神，我们也很难去爱别人。那情感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后悔，我们今天在主日学也讲的后悔，就是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当我们出现这个错误的时候，我们后悔的时候，我们怎么来摆脱，我们怎么来认识到这是肉体的私欲。我记得有那个五月份的时候，我太太生孩子，我就给她做了一碗汤哈，就是很简单哈，就炒一炒，放点水，那我就兴冲冲的去了，去送医院，去医院送那个汤。然后呢，我们那个车呢有那个儿童的音乐也很好听，我就边听就非常enjoy，就爱神了。结果就在听着入迷的时候，有一个红绿灯，平常是从来不红灯了，突然红灯了，我就赶紧刹车，结果那个汤就呜噜就滚倒了，结果整个的汤就被这个车给喝了。我本来还盼望着能够剩一点，后来到了地方发现一点都没有剩，我就非常的后悔，所以我后悔了一晚上一天，我记得是。我们知道没有，就这种后悔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哈，可能程度不一样，但是我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后悔的危害性，没有认识到这个后悔是肉体的私欲的话，如果我们不去战胜它的话，我们在那一个状态里面很难去爱别人，很难表现出在基督里的喜乐来。就像那一天晚上，本来孩子出生了，我可以很高兴，两个孩子在那边玩，我也可以很高兴，我也可以去照顾我的太太，但是我在那边就自怨自艾，哎呀，我说我怎么这么笨，我怎么这么笨，我怎么回事，为什么倒了，为什么倒了，我就在那边反来覆去的摆脱不出来。所以说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感觉，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受是很重要的一个拦阻。这个不是说不好哈，我讲的这些都不是不好的东西，而是说我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适当的在基督耶稣里面去对待他，去处理他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实现对上帝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实现对人的爱。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口容易说话，容易说各种各样的话，但是这个话是在传的时候是很难去分辨的，很容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的。我不说大家不说话，我知道我们北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可贵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说真话，我们感谢主，我们一定要说真话，但是说话也需要有智慧。那我这边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好像有人要举过，就是说有个人他多说话了，然后他就向这个神父忏悔。那神父说，那这个很好办，你就把一个鸡拿去，你就把它的毛拔了以后就撒在街上，但是这个事就完了。那他说这个很简单，他就去拔了，结果他拔完回来以后，那个神父就说，你去把这个鸡毛再捡回来。那他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有捡回来。就是我们说的话经常是就像这个鸡毛一样，我们说出去了收不回来，这个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说我在这边举了这几个私欲，就是说我们可以经常来反省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们自己的一些认识，我们自己的一些做法，我们自己的一些习惯是不是处于私欲的范畴。那经常我相信我们在北美，我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们在表面上都是彬彬有礼的人，可能没有什么很明显的私欲，但是我们的内心有很多的因素在影响着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来支配着我们在灵里面的喜乐，像忙碌，像追求别人的信任认可，像我们内心深处的梦想和心愿，像我们的情感世界，好，我们那些后悔，还有我们平常所说的话，说这都是我们的私欲。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认识肉体的私欲，另外一方面我们要认识这个私欲的危害性。这私欲是和灵魂征战的，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是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如果被忙碌所支配的话，那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在忙碌当中明白神的心意，行神和喜悦的事情。如果我在内心深处还在追求别人的认可，求别人的荣耀的话，我可能就不能去求神的荣耀。如果不把我的梦想，把我的心愿交给上帝的话，那我可能还走在自己的道路上。如果不能够做我情感的主人的话，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实现对上帝的爱，实现对人的爱。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 那另外一个危害，那就是那不仅仅是征战，而且我们目前这个征战的结果也就决定了我们在永恒里面，在上帝面前的地位，在天国里面的地位。因为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神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如果我一直忙忙碌碌的话，那我就一直忙着我死的话，那我一直忙碌的不是神让我去忙碌的事情的话，那我很有可能，那我最终到的地方不是上帝想让我去的地方。那我一直在追求别人的尊重，别人的认可，别人的信任的话，那我最终可能没有看见神的荣耀。当时耶稣基督批评法利赛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法利赛人他们之间互相求荣耀，那你怎么可能求来自神的真正的荣耀呢？如果我们一生都在为了别人的尊重、别人的认可、别人的信任的话，那么可能离神的荣耀还非常的遥远，那最终我们去的地方可能也不是神让我们去的地方。如果一个梦想、一个心愿支配我一生，让我一生都没有喜乐、都没有平安的话，那我们也知道那这个梦想、这个心愿对我的危害。如果一直受我情绪的支配，高高低低、高高低低、高高低低，我不能够得胜的话，像我自己就有这样的感受，我在我情绪低落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爱我的家人，没有办法去爱别人，也就没有办法去爱上帝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私欲是什么，而且要知道私欲的危害。私欲是和灵魂征战的，而且如果我们顺从肉体的私欲的话，如果我们不能够得胜的话，那最终我们可能去的不是天国，最终我们没有完成神交付给我们的使命，最终可能我们即使到了天国也是非常凄惨的去的。就像今天十美姐妹念的经文一样，我们不是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乃是贫穷一贫如洗的进入神的国。那境界肉体的私欲，那除了进入救恩的现实，认识肉体的私欲和私欲的危害之外，那另外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是我们意志的选择，是我们意志的选择。我记得前几年在中国哈，很久以前了，在大陆流行一首歌叫《跟着感觉走》，大家有没有听过？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信仰不能跟着感觉走。我们人最根本的、最重要的是我们意志的选择。我们的感觉不是不好，但是我们的感觉常常带领我们做不蒙神喜悦的事情，常常影响我们对别人的爱、对上帝的爱。神会帮助我们，别人也会帮助我们，但是最终做选择的还是我们自己。神的救恩并没有拿走我们的自由，拿走我们的选择。神的救恩、神的爱乃是帮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还是我们自己来做。那如果我们自己一定要不选择，一定要选择低落，选择顺从肉体的私欲，那上帝也是没有办法的。上帝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乃是上帝他的原则不允许他这么做。所以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我想大家都听过，就说有一个小孩他非常的懒，那他的父母呢要远行，就给他准备了这个饭食，就怕他不吃，因为他非常的懒，最后就做了一个饼，还有一个圆圆的饼挂在他的脖子上，就说他这样就很容易就吃到了嘛，是不是？也不用走路，就躺在床上就能吃到了。但是等他父母回来以后，发现他的孩子还是饿得不行，那为什么呢？他只吃他周围这一点，旁边他也不转一转。就是他的父母给他准备了非常的好，这个饼已经挂在脖子上了，但是他要不转一转来吃饱。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神给我们准备了一切，但是如果我们不去选择、不去努力，没有进入神的救恩的现实的话，最终神的救恩对我们来说还是没有益处的，或者益处非常的少。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神的救恩、基督的爱、神的大能并没有拿走我们的自由、我们的选择、我们的责任，乃是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乃是让我们做合神心意的选择。所以这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要哈，你们要觐见肉体的私欲，我们要觐见肉体的私欲。那另外一点，觐见肉体的私欲还是集体的努力，不是个人的努力。 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这一点，就是说我战胜我肉体的私欲，我过一个得胜自由的生活，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我们是一个肢体的关系，那我需要别人，别人也需要我。我觉得我们在这一点上可能目前有些欠缺哈，因为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传统就是 confession 或者叫认罪或者叫代祷，这个是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传承，但是目前我们可能在渐渐的在失去这个传承。我们很多人不知道别人在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表面上可能都很刚强都很快乐，但是我们内心里面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挣扎，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如果没有把这些软弱给别人分享的话，靠我们自己去面对，我相信我们很难或者不可能来战胜这些软弱。那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很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在网上看色情的东西。那在有一次看了之后，我就非常的难过，我就万籁俱灰。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那在那一个非常的黑暗的一个状态里面，我就给一个牧师打电话，是师母家的，师母年龄比较大了，那我就跟他讲这个事情。那他说这种事情你最好给牧师讲，不要给我讲。哎，我说这个牧师看起来比较严厉，我说我不敢给他讲，我说我能不能给你讲一讲？他说好，那就讲吧。讲了以后，那他就给我祷告。那感谢主，那是几年，至少得六七年前的事情。那从那次祷告之后，到现在我再没有看过这些事情。就说我们如果不经历，没有认识到圣经上的话是多么的真实，没有认识上帝给我们说的话是多么的真实，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是多么的软弱，没有认识到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战胜我们各种各样的罪，所以说我们一定要集体来努力。所以集体来努力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代祷。那为什么教会会有代祷箱？那就是这个目的。那有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去找你，没有办法去探访，没有办法打电话，但是你如果愿意的话，把祷告的事项告诉我们，那牧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或者最重要的工作，那就是替弟兄姐妹来代祷。那作为一个传道人，最需要弟兄姐妹来关爱我的，也是需要你们的祷告。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牧师写的文章哈，他说这个传道人是跟别人一样软弱的人，传道人是跟别人一样软弱的人。我和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一样，都像保罗那么说的，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但是作为传道人，因为他特殊的一个职分，他可能要面临其他人所没有面临的一些属灵的征战，所以说特别的需要大家的带导。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主日学上我们强调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个属灵的同伴 prayer partner。 比如说我的软弱，我也不现实，也不可能给所有的人分享，但是我可以至少给一个人分享，在除了太太之外，除了先生之外。那我们成为属灵的同伴，不是因为我好，乃是因为我不好。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属灵的同伴，就是因为我是软弱的人，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我的问题。我们要一起扶持，才能解决我们在属灵的政策上所面临的很多的挣扎。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属灵的同伴不是因为我好，不是因为我刚强，乃是因为我软弱，乃是因为我不好，我才做别人属灵的同伴，我才需要一个属灵的同伴，这样我们才能够一起的来成长，这样我们才能够觐见肉体的私欲。那另外一个有可能的话，我们也需要属灵的老师啊，这个也是教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承，就像保罗叫提摩太一样，就我们读了很多的圣经，我们知道了很多的知识，很多的原则，那我们怎样在生活当中具体的来应用？那这个就需要 model， 需要榜样，需要有人来教我们，这样我们才能够战胜我们肉体的私欲，而且我们才能够知道哪些是我们肉体的私欲。就像我以前我有很多的梦想，很多的愿望一样，我不知道那个是不蒙神喜悦的，但是等我不断的成长以后，我知道哦，这个不蒙神的喜悦。但是如果我旁边有一个属灵的老师的话，他可能当时就能够对我有一定的帮助，我没有必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没有必要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软弱才能够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说简单的讲，集体的努力哈，就是包括我们彼此带导，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带导不仅仅是带导我们的需要， 那更重要是带到我们的生命，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对别人的爱，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信心，我们境界肉体的私欲，我们怎么来按圣经的原则，按照基督的心肠来面对，来处理我们人生的各种各样的需要。所以说我们要为需要祷告，也要为我们怎么来面对和处理我们各种各样的需要来祷告，也要为我们的生命来祷告。那另外也需要属灵的同伴，也需要属灵的老师。那如果有可能的话，弟兄姐妹可以为这些事情来祷告，那求神给我们预备。我相信我们按照神的心意来祷告，神肯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当然不可能不一定或者马上就给我们预备，但是的确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属灵的同伴，都需要属灵的老师。那除了集体的努力之外，那还需要长期的努力，短期警醒和逃避，我们才能够觐见肉体的私欲。那为什么需要长期的努力呢？那我们上次在讲到的时候，讲到我们基督徒基本的几个方面哈，就是我们在圣灵里面祷告，那借着神的道，借着耶稣基督走十字架的道路，来实现对上帝的爱，来实现对别人的爱。那为什么这么麻烦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三座大山，那我们的私欲，我们的罪，还有世界，还有撒旦。那我们要知道，我们祷告，我们读经，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的事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那是一生的事情，那是每天的事情。那我也不可能祷告一天，祷告五分钟就把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那也不可能。所以说我们是在一个长期的过程当中，每天的过程当中，我们来认识上帝，来建立和上帝的关系。所以有时候我们祷告读经可能没有效果，我们不要灰心，因为那个是很正常的。就像说我们浇花一样，对不对？我们要每天浇花，这个花才能够长。那不可能我一浇花这个花猪就长出来，对不对？那不可能的事情。那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就需要我们长期的每天的来培养我们和上帝的关系，这样我们才能够觐见肉体的私欲。那我以前也听过一个不是很雅观的一个例子哈，他说这个私欲和灵魂的交战就像两个狗在打仗一样，两个狗在打仗打得很厉害，就像我们刚才说私欲是和灵魂征战，那个征战的那个字就是军事打仗的意思，就的确是在打仗，就像两个军队在打仗一样。那这两个狗在打仗，那你怎么让一个人让一个狗赢呢？那就是你多喂其中的一个狗，另外一个狗不要喂它，那时间长了自然这个吃东西的这个狗就会赢嘛，是不是？所以说我们也是这样，那我们要喂我们和上帝的关系，不要喂我们的私欲。那经过长时间的这么一个喂养，那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建立起来，我们在灵里面就有力量，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是私欲，我们就能够觐见肉体的私欲。那除了这个长期的努力之外，那短期我们该怎么做？那就需要警醒，需要逃避。那我记得就前几天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那我想我边准备讲道边听听别人的讲道吧，我就想去那个听唐崇荣牧师的讲道。那我去了那个网站以后呢，发现那个网站不能用了，那我就 Google 了一下，就搜寻了一下，就唐崇荣牧师讲道，结果就一个 list 的就出来了，很多的网站。那我就点了一个，结果一点开啊，里面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就这边是唐崇荣牧师的讲道，另外一边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我一看大事不好，就赶紧关掉了。就说我就后来就想，那我们的确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里面，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世界里面，就这个世界有很多的陷阱，有很多的试探，有很多的诱惑。那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很有可能就陷进去了。那除了警醒之外，那还要逃避，还要逃避。圣经上说，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说，面对私欲，面对试探，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征战，我们只有尽快的逃避。用中国人的讲，用中国人的话讲，那就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所以说，我们长期需要努力，短期我们需要警醒，需要逃避。所以说，简单的讲，我们怎么来觐见肉体的私欲？那大概包括这几点：我们要进入救恩的现实，我们要主动的、有意识的、努力的 去思考，靠着信心来认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的确确已经替我们成就的救恩。那另外一点也是在圣灵的光照下，在神的话的光照下，我们认识我们肉体的私欲和私欲的危害。我们也要靠神的恩典做一个蒙神心意的选择，我们自己要做这么一个选择。另外一点，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能够完成的事情，乃是要靠集体的努力，这也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努力，但是短期我们可以警醒，可以逃避。那我们觐见私欲的结果，那就是品行端正。那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二节说，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这个非常的重要。品行这个字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出现了十三次，在彼得前书里面就出现了六次名词哈，就可见彼得前书非常强调我们要用好品行来传福音。我们信仰里面最可怕的两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虔诚但是没有真理，就像太平天国一样，如果没有真理的虔诚和火热，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没有德行的虔诚，一个人他表面上很虔诚，唱歌唱得比谁都努力，读经读得也比别人好，但就是没有好的德行，那这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虔诚没有真理和虔诚没有德行，那都是很可怕的，也都是很可悲的。我以前一个老师，他以前在教神学院之前他工作，他说当时的时候他最怕他的下属里面有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当他这个下属知道他是基督徒之后，那就开始迟到，开始早退，开始不好好工作，开始上班打电话，这就是没有好的德行，而且是做给我们在组里面的弟兄。那我也听过有人反映哈，说这个牧师出去吃饭从来不交小费，那这也是没有好的德行。那另外包括我自己哈，像不讲卫生了，占小便宜了，背后说人了，像很多的德行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行端正，我们的虔诚，我们对神的追求应当表现在，应当实现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那这也符合耶稣的教导，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叫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但是这个教导好像是与另外一个教导矛盾，对不对啊？因为马太福音第六章也说，我们不能将现世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别人看见，我们不能够像假冒伪善的人，故意要求人的荣耀，我们要让我们的左手不能知道我们右手所做的，这好像是有些矛盾，是不是？那我相信这个其实不矛盾，第一个就是看我们的动机，是不是故意叫别人看，是不是假冒伪善，是不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还是说要荣耀神，就是看我们的动机。另外一点，我们要分清楚结果和目的的区别。那有时候做一件事情结果和目的是一致的，那有时候是不一致的。我们觐见肉体的私欲，我们有好的品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没有必要刻意去寻求别人的认可，没有必要刻意去寻求别人的赞美，那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归荣耀给神。那所以说结果和目的是不一样的，我们有好的品行，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是自然的生命的一个流露。那另外一点就是，我们有好的品行，我们做了一件好的事情，也不见得别人能够认可，也不见得别人能够知道，也不是一定要让别人知道，那我们怎么给荣耀给神呢？那就是在监察的日子。那什么是在监察的日子呢？监察的日子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每个人的行为才能够显露出来，每个人做了什么事情，那个时候大家才能够知道。因为启示录里面说，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然后呢在白色的大宝座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我们所行的受审判，那个时候我们所做的才能够显露出来。那现在可能我们很多做了很多事情不见得别人知道，那别人也不一定归荣耀给神，但是呢在监察的日子，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 就能够靠着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神。那我几年前我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说是广州的一个弟兄，那他呢在广州的街头就发现一个小女孩哈，是一个残疾的小女孩，就在那边每天在那边要钱，就是拿着一个盆上要钱。她腿上有伤，那她走过了几次以后呢，她就发现她那个腿上的伤都是新的，从来没有好过。那她就很怀疑，知道吗？她就开始调查这个事情，把这个小孩接到家里面去，问她怎么一回事。一开始这个小孩不敢说，那后来她才说她是被别人拐卖这边来的。那拐卖的那个人呢，就每天把她放在那里，然后这样要钱，要了钱收回去。那到了家以后呢，再把他这个伤了给他弄新了，那样别人才可怜嘛，才会放钱嘛。那后来就发现这个人呢，不仅仅是关了这一个小孩，关了好多小孩。那他们最后就报警，然后告诉警察，我记得应当是安徽在里面，他的这个最终这个人他是从安徽来的，最后把这个人就抓了。抓了以后呢，那焦点访谈，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就想来采访这个事情。那这位弟兄呢，姓刘，刘弟兄啊，他就说我们希望能够在访谈的时候，在播的时候能够说明我们是基督徒。一开始他们应当是达成协议了，那后来焦点访谈可能是播的时候也没有说他们是基督徒。那我举这个例子，我是说很多我们做的事情，基督徒做的事情不见得是别人知道的。那我们荣耀神最重要的是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内心的动机，我们内心的思想，我们外在的行为都在上帝面前显露的时候，我们能不能荣耀神。所以说这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是那些毁谤我们是作恶的，是在天查的日子看见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内容主要是要讲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只有我们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才能够活出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身份，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我们一方面要靠神的恩典，另外一方面我们个人，我们教会，我们集体要不断的努力，我们要靠着信心，靠着神的恩典来认识耶稣基督实实在在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虽然我们不一定看得见，不一定摸得着，不一定感觉得到，但是我们靠着信心，靠着神对我们说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确是已经得救了，我们的确是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得到了完全的真正的自由，我们已经不再是罪恶的奴仆，我们也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过一个得胜自由的生活。我们有能力来认识我们境界的，来认识我们肉体的私欲，来境界我们肉体的私欲。那神的爱也帮助我们做这样一个意志的选择，我们可以不像以前那样来放纵私欲，乃是要靠神的恩典来境界肉体的私欲。而且我们不是一个人能够做成这些事情，乃是我们弟兄姐妹互相彼此的带导，互相的扶持，我们彼此的理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彼此相爱，我们一起来打赢这场属灵的征战。另外一点，禁戒肉体的私欲也不是短时间内能解决的，乃是我们一生的过程。那耶稣基督在来之前，那私欲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就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长期的努力来战胜肉体的私欲。那短期我们采取的比较好的策略，那就是要警醒，要逃避，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外邦人当中，在这个不信神的时代当中能够品行端正，等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好，我们一起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你啊，你通过你的话，你让我们认识我们的私欲，你也给我们一个很隆重的一个托付和命令，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靠着圣灵的大能，靠着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的关怀和带导，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啊！只有我们禁戒肉体的私欲，我们才能够品行端正，才能够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把荣耀归给你啊！求你在我们的软弱里面啊，你帮助我们啊，你加添我们的力量，你让我们进入基督救恩的真实，你让我们经历耶稣基督被他钉十字架的大能啊！你让我们走信心的道路，走十字架的道路，你带领我们在各样的困难，在各样的彷徨，在各样的挣扎，在各样的软弱，在各样的疲惫当中，我们实现对你的爱，实现对别人的爱，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